弟兄姐妹平安，有没有担心啊？那个黑雨啊，刚刚有看一些的新闻，就是这一次的黑雨是香港有史以来是100多年的，对吗？是不是？139年，就是百年一遇啊。那如果是一般黑雨的情况，那就跟8号风球啊、10号风球相同的处理，就怎么样啊？没有崇拜啊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也挺担心的，因为什么呢？我是昨天晚上从上海回家，回到香港，所以我也很担心，因为这个风暴的问题，我能不能回来或怎么样怎么样？但是感谢神，今天平安的与大家，那我们就一起聆听传讲神的话语，好吗？那考一考，上个星期天谁讲到啊？你们今有没有来？有没有人来听到了上个星期？啊，苏牧师，哎，有人嘛，很厉害了，苏牧师，他讲什么信息啦？以撒，哦，哇，好清楚啊，有的在想是谁啊？讲哪一篇啊？啊，讲什么？对不对？真的会忘记我？我想，如果不做一点笔记的话，对不对？你会记不住，特别是经过了这几年的那个 COVID-19 哈，我们。中一次中两次哈，说有那个后遗症嘛，对不对？那个记忆会怎么样啊？衰退断片，对不对？就是其中好像一下子没了。今天呢，我要会继续跟大家分享马可福音系列有耳可听的就当听。那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安静站立，你是平息风浪的主，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，我们凭信心的来到你的面前。主，求你赐我们有聆听的耳朵，不单听，我们用心听，不但用心听，我们求神赐下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行出你的话语，让你得着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那今天的经文呢，我会分三个点跟大家去分享的。好，第一部分第一个点是在1-9节的经文，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有耳的就应当听。那不如邀请大家把1-9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诵读一次好吗？好，开始。耶稣又在海边教导人，有一大群人到他那里聚集，他只好上船坐下，船在海里，众人都靠近海，站在岸上。耶稣就用许多比喻教导他们，在教导的时候，他对他们说，你们听啊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，他撒的时候，有的落在路旁，飞鸟来把它吃掉了；有的落在土浅的石头地上，因为土不深，很快就长出苗来。太阳出来一晒，因为没有根，就枯干了。有的落在荆棘里，荆棘长起来，把它挤住了，就结不出果实。又有的落在好土里，就发芽长大，结出果实，有30倍的，有60倍的，有100倍的。耶稣又说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这一段第四章啊，马可福音第四章开始了。那耶稣就坐在船上，经文就也有清楚，向湖边的群众在干什么？讲道、传讲、教导。那对他们说了一些关于撒种的比喻。那这个比喻呢？我们要知道四福音里面有很多耶稣讲比喻，对吗？那这一个比喻呢，我们称它为比喻中的比喻，就好像诗篇中的诗篇。那耶稣讲了比喻，他又为什么要讲是比喻中的比喻呢？因为他讲了比喻不得止，他而且讲这个比喻的目的，而且他还解释了这个比喻。 这不是每一个比喻耶稣都有解释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比喻我们称它为比喻中的比喻。那马可福音的，我们今天到了第四章，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一些的印象，在第一章里面反复也提到耶稣是一位传道的人，传讲天国福音的，他也在会堂里面去传道，在家中也传道，还记得他医治他神迹医治一位瘫痪的人，因为很多人挤在那个门口嘛，家中听他传道，在各乡村里面传道，海边传道。今天他继续的在海边教导人。我们刚刚看到第一第二节的经文的里面，加利利海的海边，耶稣就坐在船上，船在海里面，众人都在岸边，那就开始传讲天国的信息。那什么是比喻？他是用比喻嘛，对不对？比喻，如果我们中文好一点的，我们知道有比什么是比喻了，对不对？那好，或者是简单的一点的讲，就是用现实生活中的故事例子来说明神国的事和属灵的奥秘。那通常比喻呢，只有一个重点，一个中心思想，并非每一个细节都有特别的含义。所以耶稣讲比喻，他想带出一个重要的中心思想，就是他今天要宣讲的。那耶稣讲比喻的目的是什么呢？经文里面其实也有提到的了。接下去耶稣的比喻不只是给人表面上的一些属灵的知识，他通常会向听他讲的人发出及时的挑战。若要真正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，听的人呢是需要在态度、行为、思想上面都有所改变，做出合适的回应。听了之后有行动，不单单的听，是有行动来回应。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喻了。第三到第九节，一开始第三节他就说什么？第三节的经文你念一次来。第三节开始，好，你们听啊，就是他一开始讲话的时候，他不是马上讲比喻的哦，他先讲什么？你们要听，就是说可能有人没有听，可能他讲的时候没有用心的去听。听这个字呢，在原文希腊文里面，它是一个现在时态的命令式。什么叫现在时态？我们英文就会知道，就是持续的，现在的，就一直在讲的，继续在讲的。听是什么意思啊？你要听见，不是单单的听，好像叫左耳朵进右耳朵出啊，要听见，要听到。而且呢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是什么呢？第三节他说你们听啊，接下来就是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在这个有一个前面其实是有一个什么呢？是有一个语气助词的，中文没有翻译出来。是中文如果要翻译的话，就是你们听啊，看啊，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。你看，很强调的，首先要强调听，然后知道哦，强调之后，然后还要什么？看，不单听还要看。那这个是很重的语气的，加强的。在这里它要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？就是你听的人，你要真的人在心在，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人在心在，要听下面的话语了。而且第九节的经文啊，也是一个现在时态的一个命令动词，就应当听。我都是用黄色的，大家留意吗？这两个都是现在时态的。显而易见，耶稣要听众，要听到的人，他用心去听这个比喻，是从开始到结束。今天我们也挑战，从此刻此时开始到讲道的结束，我们用心的听。这样的话语，你会不会想起，在旧约也有一位先知摩西，向以色列人讲，什么？翻译出来就是，你听啊，也是一个直接的命令，其实也是带出 今天这个比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，要人好好的去留意其中的内容，并做出回应，而且参与在他所给的挑战的里面，不是听他表面的意思而已，因为他是关乎神国的信息。在这里，我们要明白人的生命是否能够装得下神的道，而且扎根在神的道的里面，上面来成长，结果就在于人是否真正的用心去聆听，去领受。耶稣的这番话语也显示出一件事，不是凡有耳朵的都听得见。人常常只想听见自己所选择想听的东西。在第四到第九节，我们刚刚在朗读的里面，我们看见一个比喻，撒种，农夫去撒种子，出现了几种的土壤啊。每一种的土壤有什么样的特征，从经文里面都可以反映出来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做了一个归类，简单一点的，两大类的土壤，很简单，好土和坏土，是不是？这样容易记。坏土包括了有几种啊？有三种。好土也有三种哦，正好一个怎么样？对比，对应。我们先看第一种，有落在路旁的，我们指的就是刚硬的啊，路旁的。那按照农夫去撒种，我没有在那个农村里面长大，我不知道撒种的那个概念，所以上网去查了一下。那农夫撒种呢，它有两种的情况。一般的情况呢，就是先把那个泥土松土啊，把那个土地先预松，然后去撒种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什么呀？先撒了种，再去松土。那无论是撒种，先撒后松，或者是先松后撒种子呢，我们要知道哦，当这个种子啊，它一定会有一些撒落在路边的，对不对？你不可能每一粒都归到那个泥土里面很好的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就会有什么飞鸟，天空的飞鸟有机会就把落在路边的种子给怎么样啊，吃掉了。如果种子被飞鸟吃掉了，这个种子还能，那就没了嘛，对不对？就死了嘛。所以呢，这一类的种子由于撒在路边，它没有泥土嘛，硬的嘛，都是比如说我们路边水泥地啊，或者是山地啊，就很快的怎么样啊，就死了，而且被飞鸟给吃了啊。这是第一种。第二种是形容落在什么样的土壤里面的？浅土。什么叫浅土啊？那就是土很浅嘛，对不对？经文里面如果直接翻译呢，就是说因为它没有深的泥土，也就是形容是石头地，硬的，就是上面表层是一层泥土，下面是硬的。对于种子来讲呢，它是需要有生根发芽，薄薄的一个泥土呢，就成为种子成长的致命的弱点。虽然那个小苗苗呀，它有泥土长得快，但是它只要因为根基不深，对不对？它不能向下，所以只要太阳一出来暴晒之后呢，就怎么样啊，枯干了。因为泥土太浅，根还没来得及长出来，这个苗苗就怎么样，凋谢了。这是第二种坏的土壤。第三种了，有落在荆棘里面的。荆棘其实是荆和棘，是两种的植物连在一起，荆棘。那荆棘丛生是很容易把那个成长的一个环境给堵住的。这里呢是比喻什么呢？就是那个环境是很纷乱的啊。那经文的意思就是种子撒在有荆棘的土地的里面，跟荆棘一起去成长的时候呢，那个荆棘就把那个好的种子那苗苗就怎么样啊，挤住了呀，它没有空间，它需要空间去成长，而且它不能正常的光合作用，这样一来就不可能有收成，它不长大，挤住了，它怎么能有收成嘛？更谈不上有果实。 坏土有三种的情况，讲了比喻了。那好土呢，耶稣也讲了有三种的好的，就是 有落在好土里面的。那我们等一下会看解释，因为耶稣也有解释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先讲这个土壤的情况。那好土中有什么收成啊，什么状况？它一粒种子如果那个是好土的话，它会结出什么？30倍、60倍和100倍哦。这里讲的是一粒种子可以结30倍、结60倍、结100倍。这里一方面形容不同，这里其实是形容了不同的种子结出果实有不同的程度。另一方面呢，也对比了三个好的，对比了三个怎么样不好的坏土壤里面的一个状况。那我们推测啊，这里的种子呢是麦穗，就是麦子，那长出来的植物就是麦穗嘛。在巴勒斯坦一带呢，麦田是非常常见的。那这里好土里面结出30、60、100倍的果子，就是指向什么？硕果累累，一个大丰收的景象。讲完比喻了，是不是？第九节，我们一起念一次第九节，开始。耶稣，讲完比喻之后，耶稣又讲了哦。为什么又要强调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呢？因为我们有耳可以听到耶稣讲话，耶稣的话语，但是要从当中领悟属灵的意义，就必须是用心去聆听了。在众多听到的人群的当中，要知道跟随耶稣的人群的当中，有人他们正在寻找攻击耶稣的证据，是不是？那些法利赛人、文士，还有一些人呢，的确是真正希望什么？学习神的话语，学习真理和追求成长的。耶稣在这里提醒会众，提醒听众要留心听，用正确的态度听取比喻中所要带出来的神国的奥秘。于是呢，如何听，大家留意，如何听就把不同的人给怎么样区分开来了。用心的听。我是昨天刚刚回来嘛，那回家也是一个探亲，也是去跟家人有一点相处的时间，因为之前一直没有回去。那回家我也很希望怎么样啊，和家人分享福音嘛。但是回去就那么几天，那忙着见这里的家人，这里的家人的时候呢，大家吃饭其实是很高兴能够一家人有这样的见面，好像很不容易。那我就很想怎么样去讲嘛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谈得那么高兴的时候，我讲的好像很扫兴的，你明白吗？如果你家里面还有很多人不信主啊，但是他们又很期待你回家啊，常回家看看，常回家看看啊，在香港你要回来看看我们啊。但我吃饭的时候，其实我心里面就在想，我看哪个机会哪个时间可以把我啊跟他们讲讲，但是我没有讲话的机会啊，他们太热情啊，因为你来一次也不容易嘛，对不对？我如果那个时候提出来的话，就把气氛搞得很尴尬。大家都吃得好好的，你突然一下讲耶稣，那我就想办法呢，就讲我就是啊，我在他们会，当他们会问到我的时候，我就会讲我在香港可能工作啊、学习啊、家庭啊、生活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怎么样靠着耶稣啊、祷告啊，一关一关的过去，对不对？然后回应就是，哎呀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我马上要纠正，我说感谢上帝，感谢上帝。哎，但是他们也好哦，马上他也纠正，感谢上帝。我说感谢上帝。如何听啊？如何用心的听？也是纪念家中，其实我们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家中有很多的家人在国内啊，或者在香港还未信主啊，你们心里有没有那份的焦急啊？他们那么的爱你，你也那么的爱他，但是他们还未信。 我们也会时时刻刻的记住为未信主的家人祷告守望。我们继续的看第二点，用心听到有收获。好，我们一起将十到十二节一起朗读一次，开始。耶稣独自对他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，要他们看了又看，听了又听，却不明白，免得他们回转过来获得赦免。那我都用一些不同的，那个目的这个字是我加进去的，哎，你们很聪明没有读啊。那这一节的经文的确是这个经文的目的所在。那只要有听这个字呢，我就会把它做一些的标记。那这短短的二十节的经文，听出现了许多次。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知道在一段的经文里面，某一个字某一个词主要的动词它不断的出现，这就是这段经文的什么主要，主所要的就是听。耶稣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跟随他的人和十二使徒问他这些比喻的意思了。那跟随耶稣的人是谁啊？其实经文就是说围绕耶稣，就是在耶稣周围围绕他的人和一群，和刚刚一开始啊，大家留意耶稣在海边教导的时候呢，有一大群人的时候，对不对？有一大群。那这里呢，围绕的人呢，就是一大群的人相比呢，这是一小群了，这是一个对比来的。那这一小群人呢，就包括了还有耶稣的十二门徒，就也代表了圈内，是一群真心愿意跟随耶稣的人。他们想知道耶稣说比喻的目的是什么，因为在十一节耶稣对他们说，神国的奥秘只让你们知道，若是对外人讲，耶稣用了外人，是不是？对外人讲，凡事就用比喻。那这里神国的奥秘指的就是神国的真理，神的启示，本来是隐藏的，现在借着耶稣以及他的比喻，已经给予这一小群跟随耶稣的人。那外人是谁啊？想过没有？对他们为什么要用比喻啊？如果以跟随主的这一小群人作为一个参考，那就是不在这其内的人。从上文下理哈，我们也看马可福音前几章，就是指那些落在，大家留意，落在不能生长和结出果实的泥土上的那颗种子。按照马可福音第三章的最后的描述，乃是指那些没有遵行神旨意的人，也就是拒绝耶稣，拒绝耶稣教导的人。对于这一般人来说，耶稣所说的尽是比喻，他们不明白比喻所要带来的属灵的道理，便会感到困惑、纠结、困难，然后知难而退。接下来的十二节，这就是目的了，对不对？十二节，耶稣引用了一卷书，这是在记录在旧约以赛亚书，大先知以赛亚书六章九到十节的这一段的经文的里面。经文是这么说的，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了又听，却不明白，看了又看，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油脂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花，恐怕他们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就得医治。这里的经文有点令人难以明白，也挺难去解释的，解经的。难道耶稣讲比喻不是想让人明白吗？难道要讲一些让人不明白的吗？神的心意不是要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吗？究竟耶稣想讲什么呢？原来在旧约以赛亚先知的那个时代，是耶和华上帝差遣以赛亚去传 他自己的话语给那些故意不领受的百姓知道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需要深入去了解以赛亚书呢，才能有一些比较正确的一些的解释讲解。神呼召先知以赛亚，当然就是要以赛亚去传递他的信息给叛逆的以色列民。我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民是如何的叛逆在旷野，而以赛亚领受了这个信息之后呢，大先知有没有去啊？去，他也是费尽了心思心血，不怕危险，也传递了耶和华的心意，但是无奈以色列人并不领受。我们去看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的记载，就知道上帝用这段话是因为他预先知道以色列人要背弃他，所以用讽刺的话语告诉以赛亚他所要面对的情况。而耶稣在这里使用这一段的话呢，当时的人，就是当时的以色列人呢，他们听见这话呢，立刻就可以知道他的意思是百姓不听，百姓悖逆。而他的努力呢，将正如以赛亚先知对以色列人讲话一样，前功尽弃，付诸东流。在这里我们是去思想，真的有些人是没有预备好接受真理的。你和你的朋友，你的家人，你去传讲福音的时候，他真的心没有怎么样啊 ready， 没有预备的，所以不能够明白真理。耶稣把真理启示给愿意在生活中实践真理的人。当你和人去谈论耶稣的时候，如果他们还没有预备好，心还没有预备好，他们便不会明白。这个时候就要考验我们要有什么耐心，对不对？忍耐，抓住每个机会，把更多关于神的真理告诉他们，与他们分享，同时也要祷告祈求，让圣灵打开人的心。信主100%是我们要已经有这个大使命去传，对不对？信主也是神的工作，神的拣选，圣灵的拣选在前面带路的。所以祈求圣灵打开我们所有还未信主的家人朋友，打开他们的心灵来接受真理。比喻最厉害的地方是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就如今天我们在当中，我们坐在这里，即使你怎么样去，很多不信的他拒绝听，但你拒绝，但你的耳朵这个声音已经怎么样进去了，信息已经进入到你的心中了。耶稣用比喻在三卷的福音书当中，马太、路加、马可福音里面都有记录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、信的人、不信的人，都已经听见了，而是不信的人选择了怎么样不听。而在这里讲比喻的对象，正正就是为了那些拒绝他、拒绝福音的、不想听福音的人。我不知道你们在传福音的当中有没有人，你们有没有试过被拒绝的？你跟他分享福音被拒绝的？有啊，你的感受如何？拒绝就拒绝吧。祝福你啊，还是切切的为失丧的灵魂去祷告，求神拣选他，求神预备他的心，按照上帝的心意时间。神的心意是愿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你有没有一些的名字，一些的人，此时此刻在你的心里面浮现出来吗？可能是你最爱的家人、父母、兄弟姐妹，或者是你的另一半， 或者是你的孩子，或者是你最好的同事朋友，有没有这些的人一个一个一个从你的心里面走出来呢？我们要为这一个一个在你浮现在眼前的是有图像的，是有活生生的人，一个活生生的灵魂来祷告。最后到今天讲到的最后一点，听到领受结果子。好，我们一起将十三到二十节的经文再诵读一次。我们给好开始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？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？撒种的人所撒的就是道，那撒在路旁的种子就是人听了道，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们心里的道夺了去。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，因为没有根，不过是暂时的，一旦为道遭受患难或迫害立刻就跌倒。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，后来有世上的忧虑、钱财、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，把道挤住了，结不出果实。那撒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领受了，并且结了果实，有30倍有100倍的。这个听字出现了有很多次，对不对？继续从头听到今天讲到完，用心听，听到领受结果子。耶稣亲自的解释比喻，其实经文已经讲了很清楚了。在耶稣的眼中，种子就是什么？神的真道、神的话语和神的信息，而他本人就是那个撒种的农夫。整个的撒种比喻的重点啊，留意，并不是代表真道的种子，并不是种子，而是代表真道在人心中产生不同果效的土壤，也就是内心心田。所以等群众散去之后啊，主耶稣直接就把比喻的信息给门徒来解释了。撒种人所撒的种就是天国的信息，听到之后不信的就是坏的土壤，听到之后相信的便是好的土壤。这两种的土壤各有3种的范本。坏土的土壤包括了刚刚也有讲过的撒在路边刚硬的，这也是讲我们的心田，人的心。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祷告求主把我们石头心换成主耶稣基督的心，柔软的心，谦卑的心。落在硬地的种子是无法怎么样啊，扎根的，它会被飞鸟给吃掉的，然后它的结局必然死亡。飞鸟代表的就是撒旦魔鬼，这也就代表对上帝真理硬的心的人，硬着心的人，他的生命将被撒旦怎么样啊，操控，做罪的奴仆。提醒我们第二种，撒在石头地，他也就是说那个土太浅啊，因为土浅的石头地上就是这个肤浅，或者是那个信仰的根基扎根不深。要知道在加利利一带的地理环境，它的地下呢是那个石灰岩层的，让植物的根是不能够深深的向下扎根。撒在这样的石头地的种子虽然表面水分充足，但只是在肤浅的那个泥层的上面，所以太阳一晒就怎么样枯干了。虽然它小苗苗长出来，外貌看上去发展的挺好的，哎，像的是的，很不错的，但其实它很快就会枯竭的。耶稣在这里就所指的就是听到之后，神的真理在人的心中没有，内心没有怎么样扎根，扎的怎么样 稳扎得深。用现代的一些的词语，比如说我们的词语就是一些的寻道者啊，我们很多的新人的朋友来当中啊寻道，有的寻了一段时间的之后呢，还未觉知，还未深深的去认识，花时间去认识耶稣的时候呢，就已经离开了，没有属灵的根基，反而呢越听到那个心就越怎么样，刚硬。若遇上困难的时候，就会离开，向耶稣说不，也就是拒绝耶稣。第三种，落在荆棘里面的，耶稣的解释就是什么？其实就是内心过度的烦乱、杂乱，荆棘丛生。在加利利有一种特别的一种的野草，它的外貌呢跟小麦很相似，麦子和稗子的形容大家有听过的哈。要收割的时候呢，才能将麦子跟稗子怎么样分开。这些的杂草，它的根基是很深的，很多的时候它的根是跟小麦连在一起的，它有扎根的，连在一起的，它会把小麦，也就是把好的那一部分的，它把它的营养全部吸收的，它会把好的那部分也影响的，然后以至于那个小麦也会枯萎凋谢。撒在荆棘上的种子，意思就是比喻这一类什么，这一类的基督徒对信仰半知半解，没有，最重要是没有向神去委身。为什么没有委身之后呢？他遇到世界上的烦恼，这个世界上的烦恼多不多啊？你们现在的烦恼多不多啊？你想想看，是什么烦恼缠住你了？小小的时间想一下，你此刻被什么烦恼缠住？耶稣说，可能是世上的忧虑。你们有没有忧虑的？我也有忧虑的时候。可能是世上的财富、金钱所迷惑了。还有，就是我们内在里面的，我们里面原本存在的黑暗，那个老我，那个私欲，这些就将我们，就将我们从真理的里面怎么样啊，给挤出去了，这个荆棘。结果呢，这一类被荆棘缠绕的信徒没有将心交给耶稣。我们不是每个星期坐在这里，而是要每一天，我们说要背起十字架跟随耶稣。这一类的基督徒没有将心交给耶稣，更谈不上什么结果子了。当在火一样的审判之后呢，就变得一无所有，只是仅仅得救而已。那撒在最后二十节，耶稣解释，撒在好土里面的，就是人听了道就领受了。对的，听了道，持续继续不断的听，它也是一个现在时态的，而且是复数的，好土就是复数的，有30倍、60倍、100倍。好土，它是所比喻的基督徒，他们多结果子，天国的道在他们的心中发芽生长，生命时时刻刻是被圣灵充满的，他们对基督的经历越来越多，越来越深的时候，他们知道福音的宝贵，带领失丧的人来到神的家中，就好像我们带新朋友来到神的家中，我们知道这福音的宝贵，并经常认真的去自我反省自己生命里面的要学习的功课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要活出丰盛结果子的生命，不在乎你多么的会听到，多么的会去评价一篇的道，而是要让所听见的道进入你的心田，进入我的心田，进入我们大家的心田，用信心去领受神的道。当你有这样渴慕的心，神的道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自然而然的就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。到最后一个简短的一个结论， 有耳的你就应当听。今天重复的这一段的经文要留意，我们不单听，而且要用什么听啊？用心听。用心听，你就有收获。听到领受，要结果子。在今天整篇的讲道的里面，耶稣就是用大自然植物的生长去讲明神国的奥秘，以及他对神国子民的心意。神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生命当中都种下了那不能朽坏的种子，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。这颗种子虽然小，却带着极大的能力和神的丰富和丰盛。就像我们每个人个人在世上都是怎么样，微不足道的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是很渺小的，渺小的我们，你用什么去形容自己？一颗尘埃沙粒。但是当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成长的时候，我们就会被怎么样改变，我们的生命是扭转的，应该是扭转的。我们信主的应该跟不信主的应该是很有分别的。你去工作去学习，别人能够从你身上看见基督的样式吗？我们就被改变，生命结出果子，活出神荣耀的形象。此刻我想邀请大家，我们有小小安静思想的时间。为什么同样的种子有不同的结果呢？这颗种子在你的心里现在是什么状态呢？在路边，在前途里面，在荆棘丛生的里面，还是在好土，好土的里面，能够结30倍、60倍、100倍果子呢？今天的经文，耶稣亲自的告诉我们，撒种的人就是一个象征耶稣，撒的种子也是一样，代表福音。种子收成的好坏与撒种的人和种子无关。撒种的人把种子撒在我们不同的心田上面，土地就像人的田，心田，不同的土地代表人对待福音不同的心态。今天的比喻有没有提醒到我们？第一，是神并不因为土地不好就不撒种子，福音的对象是普遍的。第二，种子能否发芽、成长、向下生根、根基扎实，完全就是看土壤的质量。人要负全责，完全的责任。耶稣的比喻既是比喻，既是警告，也是邀请。你的种子在什么样的阶段，什么的状态？邀请大家一起起立，我们一同站立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来立志。我们先用一分钟的时间，好好的，我们每一位先为自己祷告，先为那一些刚刚在你头脑里面出现的每一个未信主的家人、朋友、同事来祷告。主耶稣啊，你听见我们众人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，你的心意乃是愿人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弟兄姐妹刚刚所讲的每一个名字你都听见，连他们没讲出来的你都晓得。在今天的经文的里面，听这个字反复的出现，而且是现在时态。我们不是 听完就算了，我们乃是要持续的不断的每一天能够敏锐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的提醒。我们也为自己来祷告，我们不要每一次来到教会，来到神的家中，听了就忘了。我们不单单是相信，当我们遇到试炼，遇到困难，遇到各样的情况，我们都定睛仰望耶稣，我们把各样的忧虑重担交给主，我们相信主耶稣，你必引导我们。我们也为自己，每一位会众，为自己求一颗好的心田，好的土壤，求一个诚实、良善、谦卑、柔和的心，坚守主你要我们所听的话语。也愿主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里面继续的向下扎根，向上成长，结出30倍、60倍、100倍的果子，硕果累累，正如葡萄与枝子紧紧连接。我们常在你的里面，你就常在我们的里面。愿主得着当得的荣耀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，阿们。好，大家请坐。